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第三天，在加里勒雅的加纳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。酒缺了，耶稣的母亲向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回答说，女人，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刻尚未来到。他的母亲给仆役说，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，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，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。耶稣向仆役说，你们把缸灌满水吧。他们就灌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然后耶稣给他们说，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洗。他们便送去了，司洗一尝已变成酒的水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舀水的仆役却知道。司洗便叫了新郎来，向他说，人人都先摆上好酒，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，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是在加里勒雅的加纳行的。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，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。此后他和他的母亲、弟兄及门徒下到格法翁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进入了常年期，教会的布置大概都换成符合常年期的传统的方式啊。不过今天的福音却还是让我们想起主显节的余光吧，余光。因为我们知道主显节庆祝三个奥基啊，贤士来朝，耶稣受洗，然后是加拉婚宴。贤士来朝拜耶稣，显示了天主就是宇宙性的天主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。然后呢，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，他祈祷呢，我们就认出了他的身份，他是天主子。那我们今天看见的是耶稣变水为酒，在一个婚礼当中帮助了一个家庭。可能各位过去一直以为这个家庭应该很穷吧，酒不够。被喝光了啊！可能过去也常听说这一个故事，我们把它讲成圣母的祈祷和代祷的力量特别的强，所以玛利亚是诸宠中宝。玛利亚是诸宠中宝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接受的。这个家族穷不穷，我们要讨论一下了啊！我们看见的是耶稣变水为酒，那个盛水的容器是六口石缸。石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材质啊，在犹太的传统当中，在梅瑟的法律上写，石头万一变得不洁净了，可以用水把它洗干净啊。这个洁净是礼仪的问题啊，不是有没有细菌的问题啊，是。可是别的容器不行。假设是一个瓦器，一个陶器，做了用途装水，万一那个水不洁净，或者不洁净能碰到那个东西的话，那样的一个容器的命运就是打碎，丢掉，永远不用，不能够再用。为了要接近这个，有机会啊，保持一个洁净的心进入礼，进到敬拜天主的礼仪，就像我们每天弥撒开始先会认罪，不认罪。我们是不能够来到天主前，当然有没有真心认罪，大家要问自己了。那同样的啊，就是这个石头跟这个瓦器啊，那瓦器呢，好就是不能够真正用来做取节礼的水的用途。那石头呢，它做成这个用途以后，万一这个装了水，水不洁净了，那么石头也不洁净，但是可以再用水把它洗干净。啊，这是梅瑟的法律规定的，不是我规定的，梅瑟法律规定的，很简单，很清楚。但是石头 要做成容器容易吗？跟捏陶那胚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知道在耶稣年代里面，更早的犹太里面，石头怎么样去把它从中间凿一个孔啊？那过去就石头磨石头嘛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。那我们的确在古木兰，在死海的旁边，有的人跟我朝圣过去过，我们在那边看到非常多考古的挖掘，很多石头的容器。因为古木兰是一个特别强调严格遵守梅瑟法律团体，不过那边容器都很小。我们知道要磨成一个可以装两三桶水的那个石缸啊，是多大？今天的考古学研究大概就是80到120公升左右，那一个缸。想想看吧，一个缸啊，100公升，要把那个石头给它磨成。我们当然知道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，但是不容易的哈。那可以很清楚知道，要找人做，工钱一定不低。所以这个主人家门口有6口石缸，他绝对是有钱人。希望可以接受了，第一有钱，第二个呢热心。因为本来这个小的那个曲节穿不上，我们要真正要洗手，要用洗手洗碗，你不是的啊，不是又要搓又要擦又要揉的，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。有点水清洁就好了。那他做的特别大，当然表达了他有钱，他也愿意这么花，愿意怎么样献给这个，能够让人可以真正接近天主，他是有钱而且虔诚，是个非常特别的。当然这个虔诚你可以讨论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做给别人看的还是真的。我想我们应该要，我们说无罪推定，真的虔诚好不好？虔诚，又有钱又虔诚的人，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在那个时刻里面，我们知道石头让我们想起什么？因为这个制作是根据的梅瑟的法律，对不对？梅瑟的法律总结到最后核心就是天主说的十句话。这十句话写在哪里？约板上面。约板什么材质？石头。你必须洁净了，或者不洁净可以洗干净，是石头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跟旧约的盟约有连结的，有连结的一个事情。那我们知道，当耶稣把水变成酒以后，这个施洗尝过的酒了，他直觉就找来新郎。为什么你把好酒摆到现在？因为当然过婚宴，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说主婚人，对不对？主婚人是要为孩子们把婚宴摆上的。那在那个传统是酒是新郎要准备的。所以直接的想就是把他找来了。那新郎可能莫名其妙了，但我们知道这个新郎基本上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只提到这个字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根本没讲话的机会，更别提新娘根本没出现。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那很清楚的，当时人不知道，我们现在读的人知道。我们如果明白一点点耶稣的故事，犹太的传统的，我们知道现在耶稣告诉大家他是新郎，他去供酒了。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主人有钱有水，他可以提供大家，这本来是装这个取经你用了水，对不对？那水这边提到的是什么？主人可以给人生活的物质，应该算足够的了。可是呢不能给人什么喜乐，酒才舒畅人心。好，饮酒小心啊，要加一句啊，不能不开饮酒不开车啊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酒才舒畅人心啊，非常重要的。那想想看吧，想想看，能够让6口石缸，我们假设每口是缸100公升的话，600公升的美酒，好，当然那是指葡萄酒了。好，你想想看，来自法国的波多啊，或者说我们用台湾的讲法吧，600公升58度金门高粱，哇，那大家乐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挺开心的嘛。那绝对的，那是对比，比较什么？他在比较梅瑟跟耶稣， 那整个故事真的重点是比较梅瑟跟耶稣。我们今天啊，虽然见到了丙年的长年期，但我们还读一个若望福音的故事。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里面怎么说的呢？法律由梅瑟而来，恩宠与真理从耶稣而来，从圣从天主子而来。很清楚的，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是谈的是我们跟天主的关系，或者跟天主子的关系，用了一个婚宴的故事来讲犹太生命里面整个信仰非常深的信仰传统，很核心的信念。天主是新郎，以色列子民是新娘，那现在呢，耶稣是新郎，那么新娘呢，当然就是教会了。我们也注意到今天读经一，伊撒伊亚先就是预言，那也是在那个背景之下的。伊撒伊亚的先知书描写的是在放逐的情况，听见的喜乐的预言。放逐就像什么，被先生遗弃的妻子一样。但我们知道这个遗弃并不是天主要遗弃他们，是这些人民他们自己背叛了天主。但天主呢，我们看见他既然跟人民立了约，他就要努力的把约守好，把人换回来。我们今天听见的是你们要回来，你们要成为有夫之妇啊，不再是在外邦流落的啊，跟这个去外面做小妾，不是的，真正成为一个天主心爱的新娘妻子，持家的，为天主照顾子民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没有成功，所以耶稣自己来。我今天这个故事加拉婚宴真正谈的是很古老的天主跟人的关系，到了耶稣的，耶稣跟今天教会的关系。我们是因着圣喜圣事进入了教会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是新娘，个别的我们是，团体的我们更是。你也可以说团体呢我们是，个别的我们更应该是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这个 美丽的福音啊！耶稣显了他的神迹，他的门徒就相信了他，是相信他就是那位新郎，他就是天主所许诺的那一位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这一切，怎么样可以成为新娘？好，那么经过圣喜圣事，经过圣喜圣事，我们是什么？领受天主的神。我们今天听见了啊，读经二里面保禄说了，天主圣神把他的恩典赏给我们，天主太丰富，我们一个人接不住全部，我们就接一点点。昨天让这个人成为宗徒，让那个人成为教师，让那个人成为先知，让那个人成为管账的，让人成为各行各业各种身份。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执行他的职务时，是因着同一的圣神所给的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教会，或者说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。每一个人必须在自己所领受的神恩上发挥功效，我们才一起组成了天主或者耶稣基督美丽的新娘，他神圣的敬佩。我们今天说了是主显节的最后的一点余光，但是不是剩余的光啊，而是继续照耀的光。天主用各种方式，现在是透过他独生子把自己显示给世人。那现在呢，这一位新郎就用他的敬佩要显示给全世界，就用他自己天主内的天主圣神所给的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按照我们的能力，按照我们所领受的恩典，按照我们尽一切可能努力的回应，让天主继续显示在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我们当然可以用言语传教，没有问题的，没人可以否认的，讲道理木道班很重要，没问题。但最根本我们知道，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更应该明白了，隔了二十世纪的教会传福音是让自己的脸上显出天主的光，让自己的生命成为 天主的光照后反应的光源，反应给人。这传福音基本上是感动，绝对不是单单的靠一直喊口号式的宣讲。宣讲当然重要，但我们得明白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中国的俗话就讲了嘛，这言教不如身教。但我们这个身教就不是做样子，而是真正的成于中行于外的内在。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一个天主的恩典，我们相信我们是耶稣心爱的那一位，那我们就是以爱还爱，以爱还爱，还给耶稣。那么很难说，就在我们现身边的每一个近人，家人也好，工作同伴同事都好。那这是我们在常年期的使命，我们成了耶稣的敬佩，我们应该开心的向世人宣告这个真理啊！宣告我们必须开心的活着一个真理，然后让世人就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有天主，而天主呢，就借着我们在他们的身边。